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欢迎大家收看李成信仰问答，我是冯秉成。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讨论的是，问题是圣经的记载是真实的吗？我们前面已经谈过，圣经是耶和华上帝赐下的特殊启示的完整的记录，它记录了天地万物和人类的起源，耶和华是独一的造物主。圣经也记载了他的选民以色列民族的形成发展的历史，也就是说是上帝以色列的民族和上帝互动的历史，是上帝对堕落的人类的救赎的历史。当然最后的高峰是三一神中的圣子降世为人，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最后圣经就宣告了人类历史的终结，新天新地的来到。这个就是整个的圣经记录了这么多。圣经它不仅是一部非常伟大优秀的文学作品，伦理的著作，而且是真实的历史的记录。因为上帝的启示它必须要通过人类的历史，在历史当中来启示，人们才能够理解。所以整个圣经的启示就是借着以色列的真实的历史来展现的。我们知道从19世纪中叶，当英国的生物学家达尔文提出进化论的学说以后，圣经的权威就受到了很严重的挑战。不少人认为圣经是虚构的，圣经是不科学的。那我们怎么能知道圣经的记录的历史是真实的历史呢？那我们就需要做历史的考证。虽然上帝在史前的创造和很多神迹奇事以及关于末世的宣告，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做历史考证的，但是如果圣经所记载的人类历史的可考证的部分能够被证实是真的，那么整部圣经的记录的人类的历史的真实性就应该是被确定了。所以为了回应这个达尔文进化论起来以后的对圣经的挑战，所以就圣经这方面研究方面就产生了一个新的学科，叫圣经考古学。这个考古学的范围呢，圣经考古学是包就是研究出土文物的鉴定，圣经所记录的古代城镇的发掘工作，和与圣经有关的古文字的翻译解释等等这些工作。大家知道在19世纪以前，有关圣经的时代的背景呢，知识很贫乏的，一般只有参考圣经本身的记载，或者是古希腊史学家的著作。但是这些著作呢，主要都是关于新约的，关于旧约圣经的，却知道的非常的少。自从圣经考古学兴起来以后，虽然它到现在只有100多年的时间，但是已经硕果累累。尤其是20世纪以来啊，很多重大的发现帮助人们能够了解圣经的历史的架构，正是那很多被人怀疑被人嘲笑的圣经的故事，充分肯定了圣经记载的历史的真实性。这方面 很多很多的书籍和文献，我只是举几个例子。大家知道在这个摩西五经记录了一个叫赫人的在迦南地居住，那么亚伯拉罕在希伯伦定居的时候呢，也是以赫人为邻，但是很多历史学家说在史书上从来就没有一个关于赫人的记录，大家都批评认为圣经的这项记载是毫无历史价值，是虚构的。但是在20世纪初期，在土耳其的这个首都安卡拉的附近这一个河湾里，考古学家就发掘出了一个赫人帝国的首都的一个废墟被发现了，大批的刻有赫人的楔形文字的泥板也发现了，证明确实在历史上存在一个赫人的古老的民族，他们强盛的时期大概在祖先1800年和1400年到1200年这两段时间，最后祖先1200年左右就灭亡了。从这些不仅证明了赫人这个是真实存在的这个民族，而且呢也帮我们能够确定了圣经记录的时代的背景。你比如说根据赫人的律法，当在买卖土地的时候，买主必须同时要把买去土地上的一切的附属物都要买下来，不能光买地，这个地上的所有的附属物都要买，而且这个买卖必须在城的门口成交，而且要有见证人在场。如果你看到这个就知道了，创世纪23章记载什么，当时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过世以后，他想向赫人买一块地作为墓地葬他的妻子，最后却不得不把墓地所属的田地并田地四周的树木全部都买下的，这个记载大家去读一读，那这太相似了，说明这个记载是非常的正确。又比如说有人曾经基于文化的观念，他们一定论断说摩西五经不是摩西写的，因为他们认为在摩西的时代大多数人还没有文字，摩西怎么可能写出这么详细的律法的条文呢？同样在20世纪初期就出土了一个叫汉谟拉比法典，这是一块大概2公尺高的，这个180公分宽的一个石碑，这石碑上有什么呢？就刻了将近300条律法，这个是属于这个汉谟拉比王统治下的巴比伦时代，大概在祖前18世纪到17世纪，那比摩西五经的写作时间还要早200年到300年。那既然汉谟拉比法典都能够这么详细的法律条文，那么比他晚二三百年的摩西怎么不可能写出那么详细的条文呢？所以这个一出来以后，很多人就才开始不再批评了。这个现在汉谟拉比法典的一个石碑现在存在巴黎的罗浮宫里面。而这考古学还发现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的家谱是绝对是历史的，都是可以证实的历史人物，或者很多时候我们不读家谱就觉得很枯燥啊，读了家谱就跳过去了，实际的家谱就告诉我们圣经记载的真实性。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不仅考古学的发现能够证实圣经的记载，反过来圣经的记载有时候也可以帮助考古学的发掘。比如说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上9章15节就记载了有三个城市，就是米基多、夏所和基色，这三个城市都是由所罗门王所建造的。所以在1960年当以色列的一个学者他先发掘了这个米基多这个城市以后，他又去发掘夏所，他突然有一个灵感，他就想既然米基多的城门每两边都有三间房子，那么因为夏所也是多所罗门造的，那夏所是不是也会是这样呢？结果呢他就按照米基多城门那个形状 在这个发掘的工地上就做了画上的记号，然后就通知工人把所有别的呢都挪开，就按照这个记号来挖。结果完工的时候呢，人们工人都用非常奇特的眼光看着他，为什么？就好像他是变戏法似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发掘的结果与他按照米基多门复制的草图是完全一样的，他就是根据圣经的记载那这样发掘的。而且现在新约圣经的很多记载都是被考古学证明了，使徒保罗的三次传道的旅程都可以根据考古学的资料很正确的把它画出来了，这个图像都非常的清楚。而且呢，史学家们曾经对路加所著的《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历史性也提出很多的怀疑。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路加只是一个医生，他根本没有史学家的训练和装备，他写出的东西怎么是可靠的呢？比如说他们认为在《路加福音》第三章谈到了有关耶稣降生前的情况，他们认为是不真实的，因为当时说了因为罗马政府要登记人口，所以呢约瑟带着他怀孕的妻子就回到老家伯利恒去上户口，登记户口，在那个时候耶稣就降生在伯利恒。他们认为根本没有申报户口的事情，而且居里流也没做过叙利亚的巡抚。但是后来的考古学都证明了申报人口每14年就有一次，而且也找到了当时这个居里流在祖前7年左右任叙利亚巡抚的一个证据啊，所以这些都证实了。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凡是历史学家认为路加记录不对的地方，最后都考古也都证明路加是对的，历史学家是不对的。另外还有一位叫考古学家叫南塞啊 Russell， 他原来是一个非常反对圣经的学者，他为了证明圣经的错误，他亲自带领一支庞大的考察团，按照《使徒行传》所写的顺序，用了15年的时间详细去发掘去考证，最后他不得不坦白地承认路加所写的完全是准确的，并且他宣称《使徒行传》是研究小亚细亚地形古代民风和社会的权威的指南。他南塞还这样说过，他说路加是第一流的历史学家，他所写的资料不但真实可靠，他也具有历史学家应有的历史感，路加的名字应该与世间伟大的历史学家同列。耶鲁大学的考古学家叫包洛斯说，他说全面来说，考古学的发现无意地印证了圣经的可靠性，许多考古学家因为在巴勒斯坦的挖掘工作而使自己对圣经的敬畏之心大大的增加了。犹太的一个考古学家叫做格鲁斯，他说我可以肯定地说，至今所有考古学上的发现没有一项是与圣经文献相抵触的，圣经中有关历史记载的正确性是无可比拟的，尤其当考古学的证据印证它时更是如此。那我们知道耶鲁大学一个很世界著名的考古学权威叫 Albright， 他说了这么一段话可以做一个总结，他说18、19世纪期间许多重要的历史学派都怀疑圣经的可靠性，虽然今天仍有一部分当时的学派又重复的出现于学术界，但是早期怀疑学派之说均已逐渐被否定了，考古学上的新发现一再印证圣经中许许多多的细枝末节的部分，使人们重新认识圣经乃是考察人类历史的一部最好的资料。谢谢大家。
朋友， 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